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涯。从头来，你是我心中，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静静地跟随，令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宁缺目在。在中，哦主，哦主，你是我生命唯一的支
主啊，真的，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了这样的把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前一半段你又让我们走到你的面前，向你再次委身， 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今天在他们人生中也做了一个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愿我们等一下在唱听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都有把握，我们都有这样的肯定的说，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真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Thank you.
请坐，谢谢主办。那现在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心，要领受今天晚上的另外一堂信息，人生的三大规律。啊，请师班可以。
实在感谢神，不但有这样美丽的诗歌，而且神让我们身处在这样美丽的环境。有位弟兄告诉我说，其实今天是差不多这里东岸，特别是 New Jersey 最美的一天。他说不但是因为昨天的那个风雨把很多树上的那些的脏的都洗干净，而且在这样一个季节能够有这样一个相当合宜的气温，虽然今天好像是我们秋天的尾巴，明天呢要进入正式的冬令时间，似乎我们晚上多了一个时间，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刚讲过那叫赚赔率，我们好像赚了一个，但是到春天呢你又得给它赔回去。人生里面我们都在寻求美，我们的心何等可想，不但希望有美的环境，有美的歌声，我们更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真实在美好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谈过我们的人生里面却看见真正让我们伤心难过的，让我们郁闷的，让我们崩溃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才真正的发现我们人最受伤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好像是我们人常常深受其伤，我们不单自己受伤被别人伤害，我们也不经意间或者有意无意的我们也在伤害别人。所以有个传道人这样说，他说其实以后如果你们心情不好啊，以后千万不要随便用动物来比喻，什么骂某某人狼心狗肺，他说因为这个是对动物严重的侮辱。我觉得蛮有道理，这个真的我们发现当我们人半背逆神，不要神，得罪神以后，我们其实自己在最终我们就发现这个罪对人的伤害何其大，罪对人的伤害何其深，那种到一个程度，尤其你在越美的环境就越衬托出人的那种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我相信各位，当你现在经过这个高速公路也好，当你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看到那些红叶多么美丽的一个环境，但是有时候你一想到家里那些伤心事，马上你的眉头就皱起来，当你一想到别人某某对你的伤害，当你想到那，马上你就心就纠结。我们人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里面，罪对人的伤害何其深。刚刚上个礼拜，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个弟兄，他在一个药厂工作，在我们加州那边，我知道这边也是很多药厂。那我们那边有个生化公司叫 Engine， 很大一个公司。我说你们现在在研究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当然医学上也好，生物学上也好呢，常常要解决一个问题，看看人能不能尽量的延长寿命，让人呢第一要突破100大关。过去因为认为百岁是好像非常稀罕。他说现在呢基本上有可能，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想办法让人能够介于100到120岁之间。现在有些这个医学上也好，好像觉得有这种把握，希望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从制药的角度，从调整人的各种的基因的方面，从这些方面呢去突破。那我说这样的研究不晓得对一些人来讲到底是福还是祸，到底是高兴还是哭笑不得。因为实在现在的人已经发现，就算你医学上可以所谓的推迟一点死亡的到来，现在不敢有人讲说可以消灭死亡。我说因为讲白了，死亡你是没法消灭的，因为只有圣经才最清楚告诉我们死从哪里来。中国人以前是不晓得，孔子有个学生就问他关于死亡的事情，那老夫子呢也很诚实的回答，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连怎么出来的怎么出生的搞不清楚，你怎么问我死亡的问题呢？没有答案。 那这个是所谓在中国当时最有头脑最有思想被称为圣人的这位孔老夫子，他也是非常坦诚的回答，我没法了解。但是你注意看，只有圣经非常清楚，始从哪里来，从罪来。我说现在不是越来越证明了吗？我说你就算医学可以再推迟，但是你，我说现在人老实说，真正的自然到最后老死的其实非常少，要么各种灾难突然间走，突然间机枪扫射然后走，要么就被空气害死了，要么被这个，前一阵好像说北京打开窗都是免费吸烟啊，上海打开水龙头免费排骨汤啊，那么要么被这个毒死了，要么被那个害死，要么被某某人气死了，要么自己郁闷死了。我说你现在仔细看，每个人不都这样吗？那么这些从哪里来呢？这个叫做罪的后果，罪的代价一定是死。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个当中，我们虽然很不甘愿，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坐那个地铁，真的很好玩。我们当中去过北京的会议下手，我应该倒过来，我没有去过北京的会议下手，大部分人都去过。那有没有人坐过北京一号地铁？有没有人坐过一号地铁？坐的不多，其实蛮建议的，因为北京啊，这个如果你去的话呢，这个虽然叫首都，中国的 capital， 不过呢也叫首堵啊，堵的不行啊，这个交通太堵，所以最方便大概就坐地铁，那个比较地下，还比较可以稍微时间上可以掌握一点。虽然你要有本事，这个要挤得进去哈，有时候高峰的时候那个拥挤也是非常厉害。那这个一号线呢，我坐在上面，忽然间觉得我们的人生很像坐上了北京一号，因为每一站啊都让你很兴奋，因为它这个横贯北京城的这条东西地铁。那么我在那里呢，十号线换一号呢，这一站叫做国贸。国贸呢是号称北京的 CBD 中央商务圈，哇，那种繁华，所以难怪很多人都不想到美国来啊，说你们美国有什么好啊，这也没有我们高楼大厦，也没有我们这样的繁华热闹，也没有我们这个晚上也没地方去啊，这个好。所以人生当然很多人希望这个热闹，越热闹越好，越繁华越好。他再带你经过一站叫天安门，哇，想到那个头顶上那种权势啊，这个好。那一站一站，有一站叫金融街，就北京的金融街那个气派，你去看，那实在比华尔街要大太多了哈。我们以前华尔街如雷贯耳，你真到华尔街一看，那么小一条街啊，这个就觉得蛮失望的。那这个北京的这个所谓的华尔街上面，那是多少大银行一字排开，各种证券交易所。但人生里面你图热闹啊，你希望有权势啊，你希望发财啊。然后呢，这一站在还有一站叫公主坟，蛮有意思哈，因为呢那个让人想到豪门啊，现在年轻人都希望说最好沾边啊，如果嫁入豪门啊，那个少奋斗多少年啊，这个尤其是北京的那个公主坟呢，后来很出名，因为拍了一个叫《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呢，这个原型啊就是从公主坟这个出来的哈，因为晚清的时候公主叫做格格，那这个所以弄得家喻户晓。那一站一站，我觉得有一站叫玉泉路，那个是上面都是大的公司啊、机关啊等等。那么我们常说，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大概也进不了天安门了，我们大概也这个，我们呢就当一个白领，我们就当一个中产，我们就当一个叫做白骨精啊，在大陆叫白领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我们人生也蛮满足了，也不错了。所以你觉得这一号线啊很有意思哈，好像你的很多幻想、梦想、理想啊。我那天坐着坐着奇怪，我本来那个车啊，最后终点站叫苹果园，不晓得为什么那天他临时在一站掉头，他说：“亲爱的乘客，本次站的最后一站到了，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八宝山啊，八宝山那个大陆大家都知道，台湾听说那个地方叫做夜总会。不晓得为什么台湾把墓地叫夜总会，那在大陆呢叫八宝山，那个是一个代表性的名称。八宝山到了，后天突然间感觉好像梦醒了，亲爱的乘客们， 全体下车，全体下车，八宝山到了。我忽然间觉得人生里面，你不觉得吗？人最现在八零九零后不用什么悲剧，他们用悲催，就是又悲又催人泪下，蛮生动的，叫悲催哈。人大概最悲催的就在这里，你拼命追寻啊，你到底要什么呢？我们寻啊，要那个财富啊，要权势啊，要地位啊，要名声啊。但是讲到底，最后说八宝山到了，你都得下车。那这种人生真的常常有，所以换句话说，第一，你发现死亡，人现在大概也同意，你最多可以把寿命延长一点。但是如果罪没有解决的话呢，你其实越长叫做越遭罪呀、啊，那不是吗？哎呀，那继续的郁闷吧，那继续的这个崩溃吧，那继续的寂寞吧，就变成这样。我们的人生，一方面，你我每一个人，在人生里面都有我们的追寻，但是另外一方面，常常我们在今天下午也谈到，我们的追寻的东西，好像随着年岁很快的过去，二十来岁，大概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最大的就是爱情，哪一样可以比爱大呢？比爱情更大呢？那时候真是觉得所谓为着爱情赴汤蹈火那个，等到三十来岁呢，当然那个赶紧爱情的开花结果，所以呢叫做家庭成家立业。但是你常常注意看，一眨眼再过十年，好像什么爱情啊什么家庭都褪色。我现在尤其常常我参加我那些大学的同学会，我在东北在上海都在高校里面，所以呢常常有这种，有时候是有高中的，有时候有大学的。那我看看那些同学，哎呀，我说怎么现在离婚的很多都见了面离了吗？离了吗？都这样。我说以前吃了吗？怎么现在变得离了吗？都是才四十多岁，这个很多家庭都已经不完整。要什么成功？管他呀，家庭才其次的啦。这个都是他们说这个昨天也讲过嘛，他们说那个。就是到了好像奇怪哈，这个本来还是海枯石烂啊，视死如归啊，都是那种口号，都那种将来白头偕老啊。他们说哪里是视死如归啊，后来才发现那叫视归如死，想到回家就跟死了一样。这所以呢都是这个要什么，就是要成功，只要事业的成功，只要做股票成功，只要这样那样成功那就可以了。等到五十的人生呢，很多人说管他的，钱最重要，赚钱吧，哎呀地位再说了，反正只要有钱就行。所以有的拼命房子一套两套，尽量的，就是这些呢都代表财富，代表了将来我后半辈子的依靠。等到有一天六十岁，真的很多人我注意到，他们告诉我，他说现在我们就追两个字，叫淡定，啊，就定不下来啊。因为你注意看现在整个啊，另外两个字跟淡定相反，叫浮躁。哎呦，我觉得这个浮躁啊，真的像隐形的杀手一样。很多人自己都同意，我说你们给我解释什么叫浮躁啊？我有个同学说，浮躁简单来讲，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再盯着别人嘴里，那叫浮躁。我想，我那个人真的活得多累啊！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再盯别人嘴里，你这眼睛都不好使。他说就得这样活，要不然别人有的你就没。那我说你有了又怎样，你这个弄了他们自己也成了，因为浮躁弄到后来血压也高了，弄了胃也痉挛了，那个情绪也不对了，这个本来挺高兴，还听某某什么他的房子住的比我好比我大，某某开的车怎么样，某某他们小孩这个，哇，就这样比来比去哦，然后呢马上就不开心。所以现在很多人发现淡定啊，他说我每天对着镜子淡定一点，淡定一点，淡定一点，哎呦，就定淡不下来，也定不下来啊，就觉得那个，但是等到六十，好像才感觉不行了，我再这样下去，我整个人要崩溃，真的要崩溃了。到了七十了，你现在看着在很多公园也好，公共场地也好，在中国大陆，在北美，我想类似应该情形啊，当然这边因为。 可能就在你家后院，很多人打拳啊，练啊，做操啊，健康啊，健康啊，现在发现没健康，啥都没了，终于才明白啊，那你不早一点想到不行啊。他说以前就是奋斗啊，追啊，要这个要那个，好像什么都不能少的，现在忽然间发现唯一不可少的其实是健康，你如果没有健康，你啥都没有了。那么八十要什么？八十叫做要记忆啊！很多人说：“哟，童年的都记得，昨天的全忘了，连存折放哪都忘了，那还了得？那个辛苦赚的，就最后找不到了。有时候啊，为找一样东西啊，那咬牙切齿发狠啊，就找不到，就忘了，啥都忘了。那九十呢？真的很多人说就。”清醒啊，这个现在虽然好像这个人到九十，现在已经不是太稀罕了，蛮多，但是哎呦，真是这里痛啊，那里痛啊，然后呢就总而言之就的，所以其实短短几十年啊，你我的人生，你想现在明天就进入冬季嘛，换冬令时间就代表正式进入冬季，然后呢冬天一过又是来年，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在一辆上了一辆列车，然后你就觉得身不由己，就跟着他往前冲啊，跟着他往前走啊，下也下不来，然后就跟着就直到有一天听他说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吧。哎，你觉得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人生里面，我们就把中间那个拼命赚，那么到底我们要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这样真不容易，漂洋过海啊，真是，我们可能还算比较幸运，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这个有的是早年来留学的，或者是你来探亲的，或者是等，总而言之当然也不容易哈，在至少以前的年代，在美国要拿一个 PR 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总而言之搞定了，好，我们就觉得人生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定下来了。但是这种人生的追寻里面，其实也花出了不少我们的心血，花出了我们不少的代价，花出了我们，甚至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人，他们跟我说，哎呀，真的当年为了一张绿卡，结果呢高堂父母病危在床，我们也不敢回去，也不能回去，对方打电话来说别回来啊，等拿到身份再说，那现在有了，回去人都没了，都走了，我们很遗憾啊，留下很大的遗憾了。那有的呢，这个我特别到欧洲，其实北美也一样，欧洲很多呢是很辛苦，所以呢一有了孩子的赶紧就送回去，爷爷奶奶去带吧，外公外婆去带吧，我们在那边打拼啊，奋斗啊，结果呢最近我去几次呢，他们都跟我说难过啊，现在孩子是回来了，但是呢不叫，有的看到妈不叫，好像他里面很有怒气，他的意思说我这个童年你都不在我身边，凭什么是我妈，就这样，哎呀，有的就弄得那个关系啊很紧张。我看到有那些都是流着泪跟我讲的，我们现在真后悔啊，我们真是觉得就是当年为了要能够立住脚，为了那样，现在呢感觉如果早知今天何必当初，早知现在孩子连妈都不想叫的话，我们宁可不要那个又怎么样呢？那人生不也就几十年就过了吗？我们这样拼命的追寻，为什么？我们本来是以为为着下一代啊，希望他们好啊，我们苦一点也就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下一代连我们爹妈都不认了，到底我们要什么？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我们这样跑来跑去的追寻，是不是真正重要的有一些我们忘了？我们人生里面，其实你仔细想，无论是古代人，无论是现代人，无论是东方人，无论是西方人，无论是少年人，无论是老年人，人生里面其实一直在追寻的，我仔细思想，就这三样：人生的道路，人间的真理，人类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三样。你仔细想，总刮起来，你问来问去就在问这三样，你寻来寻去，追来追去就在追这三样。路在哪里？理在何方？命是什么？难道不是吗？其实这是真正人类在问的三个问题。 我们有时候表面就是追一份工作啊，追一份薪水啊，追一份财富啊，追一个房子啊，我们以为追的是那些东西，但是回到根本性的，你不觉得吗？我们第一人生，我们一定问路，路在哪里？无论是你婚姻的道路，你职场的道路，你事业的道路，你人生的道路，其实都在问路啊，路在哪里呢？我下一步做的决定是对的吗？是正确的吗？是能够把我引向幸福的吗？而且你最当你问路的时候，其实不只是问有没有这个 pass， 是问到底我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路标在哪里，我路的尽头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问的。你要拣选工作的时候，你要去学校读书，特别是当你要进大学的时候，你开始就问了，我要选什么专业呢？因为这个专业好像一个指标，就这是一个路啊，这条路把我带到我将来想要的那个目标啊。那你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到了选什么随便选嘛，哎呀，我也喊家长就着急啊，你得赶紧想清楚啊，你要学医呢，你要学法律呢，你要学，当然像基本上我们也替他想好了。反正你第一，在华人里面有过调查，大概基本上都希望第一你最好替我进医学院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赚钱比较多啊。不过中国大陆现在反观，你最近看到一个统计，在中国大陆80%的家长不希望孩子去念医学，为什么？因为高危人群，很容易被杀啊，很容易这个常常出事啊。现在这个医生也做得提心吊胆。我岳父说还好我退休了，不过他一直很老实，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年代也风险不大。以前都白衣天使白大褂一穿，哇，每个都羡慕，现在吓都吓死，万一被害怎么办，万一那个。那么在北美大概还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很多华人家长觉得说哎呀，你能尽量考医学院吧，将来。那第二要选的大概就是法律系的，当个律师也不错。所以你注意看，第一人生的第一，你无论是任何时候你一定问路。那么你到底问路是单单问有没有路吗？你的答案是什么？敢问路在何方，这不是我们很熟悉的吗？中国有一个电视剧叫西游记，后来我发现不是拍以前就拍现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西游了嘛，我们现在都跑到西方来了，我们都西游了，我们都在每个人都在写西游记。那《西游记》里面呢，有一个主题歌曲，那个主题歌曲就是这个歌名《敢问路在何方》。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路在脚下。因为我们觉得这答案也不错啊，对呀，路是人走出来的，路在脚下。你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其实我后来仔细想，路在脚下，最多最多也只能算半个答案。什么意思呢？因为路在脚，鼓励你要努力奋斗，这个是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是路在脚下，同时没有告诉你答案了。如果你站在一个旷野，你说路在哪里？某人跟你说路在脚下，你说完了，我现在是要问路，我路在脚下，我往东也可以走，往西也可以走，往南也可以走，往北也可以走。我走的是我要去的地方吗？我现在问路在哪里，是问我能不能到达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你告诉我路在脚下，讲的跟没讲不一样吗？谁不晓得路在脚下？我问题是走错了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在这个矛盾里面，所以你注意看，像我这样年龄哈，但我知道，我看今天好像我们的80后、90后不太多，所以大概很多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我那个68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表姐她要从上海去安徽插队落户。哎呀，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一个小小孩子哈，这个很兴奋，因为我到上海火车站去送他。哎呦，我一看那火车，好高兴啊！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看到火车机会都不太多，我很想上去。我一看我表姐很不想上去，在那流泪啊！哎呦，我跟我表姐说：“你这么不想上去，咱俩换一下，让我去吧。”她说：“我倒是想跟你换，不过你不能去啊。”后来我发现他也根本上不了火车，因为那个年代啊，那个也不用凭票，奇怪，你扎一个大红花叫知青，你就可以上去了。 别人也不管你，反正就认为你是知识青年，你就上去吧。他这个个子小小的，挤不上去啊，那个车门那里人山人海，真很多人，他又带一个大行李，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另外一个亲戚啊，他长得比较高大，也去送行那次，他一看啊，灵机一动，就从车窗跳进去了。那个年代其实这种车窗进去的人还不太多，都很守规矩，都挤着门。那他一看实在上不去，他一个人先从车窗进去了，然后在那招手了，过来过来，我们赶紧，又一看他已经在火车里面了，就把表姐从车窗塞进去了，待会儿把他行李也送进去了。过一会儿那个亲戚啊从车窗跳下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上得早真好，占了个座。那我一想，这下好了，我表姐可以坐到安徽，真不错。那个年代能够在火车上占个座，那不太容易啊，很多人是站过去。哎，结果没高兴多久，我一看表姐又从车窗跳出来了。哎呦，我说干嘛？他说别管我，来不及了。别人把他的行李从上面也推出来，我说你干嘛？他说上错火车了。哎呦，上错了，上去哦，很高兴。那个亲戚替他占了个座，他一坐下来，一问旁边去哪里？去福建啊？福建呢、啊？我不是要去福建，我去安徽，那方向都不对啊。那个年代奇怪，本来他应该有个牌子下面，不过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牌子被挤掉了，大概就没看到，以为是去安徽的就上去。这个就叫做，如果敢问路在何方，别人说路在你脚下，你说我也很厉害，我先上车了，我连位置都站好了，太棒了，结果发现呢不是你要去的地方。我们的问题正在这里，人生的问题也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看我们人生怎么走？我们说管他呢，别人上山我们上山，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到美国我们也来了，别人到东岸我们也来了，别人在 New Jersey 我们当然要到 New Jersey 来，我们也来了，别人干嘛我们也干嘛了。但是我们大概从来没有问过，到底我们生命的道路在哪里呢？我们明明看见我们是挤得满头大汗啊，我们是为了占一个座椅是打起来啊，哎呀，我们的喜怒，我们的纠结，我们的泪水，我们的汗水，所有这一切，结果最后车告诉我们说就是八宝山。你怎么开，你跑到东安也是八宝山，跑到那边也是八宝山，就那儿。你说我不是要去那儿啊，奇怪，我们从来没有问这个。那我们问什么呢？就管他的路在脚下，那你脚下你是路啊，好像人力。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口号很多，有一条是广告的，做广告词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这种话是背后是非常危险的，就告诉你说路在你脚下，你想怎么走随你走。那有的人就开枪乱射了，有的人就这个杀人了，有的人就这样。到我跟各位讲，将来我们加州最近通过一个法案，很 ridiculous， 非常可笑的，叫做你只要自己选，你想进哪一个洗手间随便你。在学校里最近通过了，所以加州现在在征集那个签名，要达到50万以上的签名，这个法案才可能被推翻。而且你最危险，这个法案是在学校里面通过，就是说以后每一个学生你可以自主决定。我有一次到那个克利夫兰那边去，那个教会的长老呢，他是当地一家邮局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讲亲身他遭遇的。他说他在邮局里面他是主管，他说有一次有一个长得高大的一个黑人，长得个子特别高大，突然间跑到女生的洗手间去，哇，进去当然把里面人吓死了，给他轰出来。那么这个人就找他来评理了，他说你现在给我一个答案，你说他说我现在就决定，我这一刻我觉得我是女的，我既然是女的，我怎么就不能够去女的洗手间。呦，他说我他说张牧师你看这怎么办。他说后来我想，而且这个黑人因为那边很多，他们的势力很大，他说这个我后来想怎么办，还好他说我们这个单位啊里面有一个是叫 family restroom，是给家庭的。他说我后来就当众宣布说以后这个就由这个人专用，你既然觉得你不是男的，你不想去男生，那但你也不能去，但是这个以后就专用。他说张牧师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还好我们单位只有这么一个，那如果将来越来越多，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们见都来不及啊。那现在加州就开始要考虑这个了，所有学校你去看那个法案已经被他州长批已经签字已经生效了。这个就叫做 你说路路在你脚下，随便我想干嘛就干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知道在英国最近已经定义哈，这个 husband 的这个词不必要，不 necessary， 一定是要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以后我想我们的小孩最惨了，因为爸妈你们说的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家，那现在怎么办呢？你看教科书上三个选择，男的可以跟男的，女的可以跟女的，男的可以跟女的，总而言之连男女你自己决定，你这颗女的不表示说你不能当男的，你这颗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反正你只要你喜欢什么路在你脚下，你随便走。各位，你一定知道，到如果走到这种程度的话，当然就是一片混乱，现在已经足够混乱了，每个人都觉得我有自由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我们说路在脚下，这是我们以前非常觉得很有把握的一句口号啊！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请问人生的道路我们能够走得通吗？这样的路摸，我们又很流行摸石头摸，现在有人发现那水太深了摸不到怎么办呢？这你摸其实也是，换句话说你觉得已经有一个模式嘛，你才能摸嘛，要不然那个石头你不能随便乱摆啊，随便乱摆摸了等于没摸。所以一方面我们就知道，其实当你说路在哪里，不但是指到整个国家在找路，整个民族在找路，其实连到我们你我每一位是非常切身的，包括我们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人生的路怎么走。我相信各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知道当这个郑勇啊，好多我们都同龄人哈。1980年，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一定有印象，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份很权威的杂志叫做中国青年杂志，就发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就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署名叫做潘晓，开始以为是一个人，后来发现潘晓是一个笔名，是一群人。那一篇文章一出来啊，我有一次在北京遇到一个弟兄，他当年就在中国青年杂志做编辑，然后来信了主，很好的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说，张牧师你知道吗，那篇文章当时他说我就在编辑部，他说那个文章一发表以后，全国各地那个信件啊，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啊，没有什么电话，都是靠写信，那叫群众来信，读者回信，他说像雪片一样啊，哇，他说最高纪录我们一天就收到80000多封，我们那时候拆信啊，拆到手都发软了，加班加点，开始说每个读者来信都得看看他们的回，后来他说哪管，根本就扔在角落也不看，基本都是一样，就是突然间说这个人这篇文章把我们的心声喊出来，他说我们都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共鸣，因为突然间大家觉得这篇文章的这个问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在问的，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所以你注意看，道路是每一个人在问的，不是我们想象只有那些当政者啦，他们才想国家大事啦，走什么道路啦，到底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也吵不清楚，就加一个中国特色，大概就解决问题。不是这些人想的，其实你我每一个人都在问啊，我们做的决定是对的吗？我们的人生是正确的吗？路在哪里？那同样第二个问题，不也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大的问题？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找啊，这句话在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个人叫比拉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当时这个罗马的一个巡抚哈，这个那么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那这个人呢本来是不太想杀耶稣，但是呢这个犹太人造反啊，非得要把耶稣杀掉。你看非常讽刺啊，这个人怎么找来找去没有理由杀耶稣啊，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罪行，你总得有个理由啊。那耶稣结果我们都知道，他的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一定要钉一块牌子，就是你为什么要处死他，那个牌子上面说，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知道这个罪名其实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因为我们讲过耶稣不但是多次声明说我的国不在地上，如果他真的有当王的想法那倒好了，因为 犹太人不要杀他了，犹太人一直想拥戴他出来做王。而最讽刺的，跟耶稣那个时代有另外一个人叫巴拉巴，那个人是一个江洋大盗，那个人被抓的罪名是什么？因为他要当王啊，你知道那个巴拉巴就是要当王，他讲明了，我就是消聚山林，我就是带一帮人起来造反。所以那个人被抓，那个人不单单是罪大恶极啊，这个那个人而且也不太像一个好王，这个滥杀无辜啊，所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强盗。他倒是真想当王，所以那个人被抓了。结果呢，这个比拉多说，现在这两个人按我们的规矩可以放一个，你们看要放哪一个？底下人说放那个，把那个人放，把这个钉上去，这个钉上去，他那个牌子上面那个他自己明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按地上的王的罪名把他钉死。其实本来耶稣是王吗？当然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耶稣不能够背乎他自己。当比拉多说你说过你是王，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讲的这句话从你口里讲出来，本来也没有讲错。所以到最后你按地上日光之下的标准，连那个比拉多也搞糊涂了，因为他一看奇怪啊，这些人这个人呢也不像是有罪的，非要杀他，我现在不能不杀，因为我不杀的话他们可能就找我麻烦。所以问到最后，比拉多就问耶稣这个问题，请问真理是什么呢？你注意看，其实这种矛盾不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今天地上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纠结就在这里。你地上所谓你讲得清楚理吗？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讲得清楚？这个中国跟美国现在也吵，这个美国前一阵那个 shutdown 那个政府关门了，哇，中国就很紧张啊，因为你关门可不要紧，问题是你万一欠债不还呢，我们这个 1.3 兆这个13000亿的美金可放在你们家里啊。这因为我们谁都知道有一句话嘛，叫做如果说你欠人家一块钱那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人家100万那就是人家的问题，那不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中国 1.3 兆的13000亿美金放在美国，那美国说不还了，那你怎么办？拿我怎么办？我死给你看，没了，你怎么办？你给他打。所以中国也紧张得不得了，吓都吓死啊，这一定这样嘛。如果你现在，所以有人说现在想说这个他们现在很流行，我听大学生讲话说这个你没事别找我，有事你更别找我啊，说我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他说不能啊，他说要不然最怕就别人跟你借钱呐，你借了钱，他说借小钱还好，借了大钱那就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那怎么办？那讲不清楚。那小到那个中国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吵起来，一个叫方，姓方，叫方舟子，也到美国留过学的，自称什么都懂的。那么，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上海的一个80后的代表，叫韩寒，这人也很有想法，很有思想。好像抄起来就一个说你文章抄的，一个说不是我抄的。其实我零零总总看了你任何的矛盾啊，你到最后都讲不清楚，都变成所谓罗生门，讲不清楚。那家庭里面、婚姻里面，你更有没有觉得，其实坦白说也没有什么真正是所谓天塌下来的大事，多半就是谁洗个碗啦，谁该干嘛啦，你对我不好啦，你没照顾我的感觉啦，基本上就这样。然后弄到后来呢，就是古人就总结一句话，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的理呢？这地上问题就讲不清楚啊。而人呢，你发现真的寻的什么，就是理，理在我这一边。你最看连一个911发生啊，你发现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啊。911一旦那个大楼垮下来，3000条命灰飞烟灭，没了。多少家庭在那里难过啊，挣扎啊，哇！结果你看世界各地的有放鞭炮庆祝，又3000美国鬼子被杀了，哇，太棒！哎呦，这个大喜若狂呢。那你说这不同一件事吗？为什么每一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就完全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所以你发现日光之下，我们第一个没有路，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理。理到底在哪里呢？到底理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进学堂，我们去受教育，我们拼命读书，不就为了一个理吗？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要寻找真理啊！我们以前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若为真理的缘故，两者皆可抛。哇，那种让我们热血沸腾啊！我们为了一个真理而战。但是到今天，你不觉得比拉多的问题还是回荡在人类历史的长廊里面吗？真理是什么呢？日光之下，你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真理不是一个教条，真理可以是一个 person。 上帝本身就是真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原来真理可以具体到就站在你面前。所以你知道，比拉多其实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真理是什么？这种问题耶稣没有办法去回答，不是耶稣不能回答，耶稣无法回答，因为他问错了。他问什么？他把真理，就像我们现在常常想到真理，我们以为是某一种学说、某一种教条、某一个 subject、某一种物件可以去讨论，我们以为那个叫真理。比拉多忘记那一颗真理就站在他跟前，他没有想过原来真理是这样具体的一个上帝的位格，成为人的样式，就在他跟前，他没有想过。你至于比拉多没有想的，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一谈到夫妻一吵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我们在变的时候，忘记了对方双方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在说这样讲，不是说把我们自己可以成为真理的化身，但是请让我们注意了解，真理确实不是我们想象的以为一种道理。如果是一种道理，如果人类真有这种道理，现在不会吵架了。你现在单单出来一个，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你有你的治国之道，我有我的治国之道，你有你的意识形态，我有我的意识形态。我跟你讲，如果这样，你把某一种一定觉得是正确的，你为这个，你最后终有一天也会发现，就像我们到了美国，现在不也一样发现吗？这里也有这里的问题啊。我们以前说，哎呀，民主很好，结果发现民主是不错，但是呢，民主如果一旦没有了边界，每个人都讲民主，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杀人的机器。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真的是一个时刻，到底真理是什么呢？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这样问，也许我们是一个时间来思考，是不是我们连这个问题问的本身都问错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写过论文的，你一定了解，如果写论文的时候，你首先那个 methodology 用错了，方法论用错了，你怎么样花时间你去找资料，你最后那个论文是不可能真正通得过的，因为你的这个 approach 的方法都用错了。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是要问对问题。如果你问，我常常说，现在很多人跟我讲，哎呀，詹姆斯啊，如果你说要信耶稣啊，我觉得这个信就很难，我没法证明啊。我说，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50年以前，你设想一下哈，因为现代人类有所谓 DNA， 那么检测一下，我说如果50年前突然间有个小孩跑到他爸跟前说，爸，我想不通有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是我爸，你证明给我看。我说那个时候他爸就愣在那儿，因为怎么证明啊，那个时候也没有 DNA， 他爸大概最好的回答就一个巴掌抽过去。你问了一个完全不该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你的头脑。你凭什么接受？你只能用信心。凭什么接受？你想想看，有没有世界上另外一个男人像我一样，我爱你，我每一天供应你的生活，我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你，我在拉拔你，你从这些看见了吗？你知道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回答。很多人说上帝好像没有告诉我，我说你去读读看圣经，说圣经老早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因为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晓得，并且无可推诿。本来一个小孩是没法推诿的，你为什么是我爸？我觉得不像，我非要证明，你证明给我看。当他问证明的时候，他已经提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因为他以为他是万能的，他以为他可以去设想。爸生你的时候，你连你的眼睛都还没打开呢， 上帝造人类何其，我们要去了解上帝你是谁，你上帝说我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人类的来龙去脉我已经讲给你听，好像一个爸说当时你在哪个医院出生的，当时谁哪个医生这个怎么样都已经告诉他了，但小孩偏偏不信，哎哦不行啊，我没看见啊，让我看一下。你不觉得我们人类一模一样就这样啊？我们常常问一些根本是这种，在哲学上叫做你无理取闹，因为人本来是一个有理性，我们常常去问那个，有些人问上帝，他很得意，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也搬不起来的石头？他觉得哎，把你难倒了吧？你看，如果你说上帝造不出来，那上帝就不是万能的。你说上帝既然是万能，他一定能造出来，但造出来石头他又自己搬不起来，你看那哪里叫上帝？他不是上帝。我说你错了，上帝有些事情是不能的。啊，上帝真有不能的？我说对呀、啊，第一，上帝不能说谎，当然不能，他不能说谎，因为这跟上帝的本性违背的。你不能够要他，既然叫做一个真实的神，如果他是神，万有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换作在创造的里面不可能有一样比他大，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说创造的里面有一样比他大，那他就不叫创造物，不叫创造者。所以人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很聪明啊，突然间我们想个问题大概把你们难倒了。我说第一，你问过的问题你去看看历史上，人家老早比你聪明的人多了不晓得多少了，老早问过了，历史里面从来没有新的事情。但是你以为你会比上帝更聪明，那只显出我们的无知。所以第一，人一直以为真理是某一样东西，某一个教条我们可以讨论的，人就在这种的想法里面，结果的东西方吵得一塌糊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吵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还在吵啊。现在中国大陆你去看网络也是两派啊，这一派那一派，走什么道路吵，什么真理吵，有答案吗？我告诉你永远不会有答案。真理在何处？到一个程度，今天其实很多年轻人反而比较了解了，到哪里找真理？那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叫做一切相对，所有都相对，你有你的道理，我有的，我们和平共处，我们都赞成多元，我们呢彼此这个。我遇到一个人最极端，他说真的张牧师，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我说真的吗？你他说我绝对相信。我说你本身这句话就已经充满矛盾，你应该说我相对的相信一切都相对，这样比较合理，对不对？你既然说一切相对，你又说我绝对的相信，你这个绝对从哪里来呢？既然一切都相对，你怎么可能出来一个绝对？而到了最后，我们人发现我们在这个当中，那个真的叫纠结了。你为什么会崩溃呢？为什么会到一个程度觉得陷在矛盾里面？我找得到真理吗？我能找遍真理吗？有绝对的真理吗？所以你发现如果没有日光之上，人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现在后现代的结论，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别跟我讲绝对，哪里有绝对？你有你的绝对，我有我的绝对，到最后我们两个都成了相对。但是没有了真理，人能够有稳固的根基吗？没有啊。所以你要设想会和睦相处吗？会和谐吗？会和平吗？想都甭想，因为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啊，为了那个理斗啊吵啊。真的很多人讲，就是婚姻里面最简单就是这样，婚前都是甜言蜜语，这个男孩看了女孩，你们都柔情似水，你们真是水做的，哎呀真。然后女生看了男孩呢，有一个她喜欢，你是泥做的，看我将来怎么塑造你，哇好像都很和谐啊、哦。一个水做一个泥做，那结了婚真的是水泥做的、哦、谁怕谁啊，哇那你有你的理啊，我有我的理啊，那就斗吧，那就打吧。因为没个标准嘛，那个也不叫水了，也不叫泥了，那就变水泥了。我们的人生真惨啊。到底真理是什么？但是人生在世，你发现北宋到现在一千年，北宋那时候出来一个哲学家叫做张子厚，他讲了很有名的这四句话呢，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把这个当作座右铭。人生要寻求的宇宙间的道理，第一叫做为天地立心，第二呢为生民立命， 第三呢，为往圣继绝学；第四呢，为万事开太平。你今天看一看，这个境界相当崇高啊！什么意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一方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在世，我们既然寻求意义，既然寻求真理，那么到底到哪里去找呢？到底要弄清什么呢？首先要弄清楚宇宙包括生命的来龙去脉，这个叫做为天地立心。如果我们对这个天地都搞不清楚，我们生与天地之间到底中心在哪里，到底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呢？第二的话呢，我们要寻求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这个叫做为生民立命。知识分子你注意，他一直有这种承担呢、啊。我们既然比别人多了一份机会，我们进了学堂，我们去了常春藤，我们上这个，当然不能只为我们自己啊，我们当然是要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同龄人，为很多没有机会像我们一样可以进大学的去受教育的人，我们要来提供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这个叫做一种使命感。所谓知识分子，你不只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你当然不能只为自己啊。那么为往圣继绝学呢，意思就是我们也同意前人已经有很多追寻，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怎么样来继往开来，怎么样发扬光大，怎么样能够找到更美好的明天。为万事开太平，当然是指说真的今天我们看见人间这么多苦难啊，真的是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水深火热，我想现在都同意嘛。那水深火热最起码现在心理学家发现大概人三分之二都不太正常，都是那种心里面是在水深火热里面。那么所以要提出一个理想的模式来能够解决，当年马克思不就这样吗？当年那个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先贤，当年美国的华盛顿总统不也是这样吗？就希望说能够提出一个理想的模式出来。所以我看这些西方人，我说没有，我们华人太厉害了，我们中国人一千年以前已经提出来。那这种目标你现在看一看，跟现在比的什么八尺八荣啊，和谐社会，坦白说那个境界是那个，你只要回到那个一千年前，如果那个解决了，现在根本不必再提了。现在有时候就觉得实在是比较就简单的，就不要吵闹啦，不要大声讲话啦，守点规矩啊，不要随地大小便啦，大概就变成这样啊。哦，那个境界，其实一千年前中国人提的那远远超过那种境界了，已经知道说人生在世，我们自己寻找意义，也为整个到底弄清楚问题，弄得清楚吗？如果没有真理来启示我们，人对真理的寻求就像瞎子摸象一模一样。你摸到一条腿，你说真理就是柱子；你摸到一个象的肚皮，你说真理就像一堵墙；你摸到象的尾巴，你说真理就像一根棍子。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吗？小到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到人际的关系，到社群的关系，到国家的关系，都在这个状态。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对真理的寻找，结果发现我们路也没走通，是理也没有找到。那当然命更不用讲，生命是什么？到最后我们归纳说，生命简单，一口气，就一口气。有个人跟我说两根管子，我说哪两根？他说就一根食管，一根气管。我说那这样，那马也两根啊，像牛也两根。他说对啦，所以人就高等动物啊。我说真的吗？那马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意义呢？马为什么从来没有？我们人有的一些，你看马没有，那个动物都没有。第一，我们人的永恒感，我刚刚讲过，人都在追寻永恒的。第二，人的意义感觉，人都会问为什么的。第三个，人的道德感觉，所谓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动物只有它生存的本能。第四个，人的审美的感觉，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跑过去，一看这幅图画，毕加索，哎呦，感动啊，哗哗流泪，哎呦，太感动了。一听那个音乐，啊，这个狗浑身发抖，哎呦，这么好听音乐。我说你绝对看不到，只有人对美会有反应，那个叫人的审美感。这些东西你用进化能够去解释吗？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成。人或者说这全部是人内心世界，人明明第一他有一个精神的领域是动物完全没有的，难道用两根管子可以解释生命吗？到 到最后我们说人生命什么就是三餐呐、啊，反正我有一次到北加州去啊，那个有个老妈妈，她在一个人家里面帮忙这个带孩子，她自己本身是来看孩子的，后来呢她觉得多一点时间想赚点钱，所以她又去另外一家人家帮忙。那我那次去呢，我们事先去发单张，一家家敲门，他们同工已经都研究好了哪些华人社区，那我跟着他们一起去。我记得那家人家就那个老妈妈在，刚好那家是基督徒啊，他们说哎呀晚上布道会啊，伯母你去，我们也邀请他啊，他说唔得嘅，不行，他是广东来的，他唔得嘅。我说为什么唔得嘅呢？他说我要做工，他很认真，我要做工。我说没关系，人家小夫妻说晚上他们自己看孩子，你来吧。你大概不行。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洗饭呢、啊，我要吃饭、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洗饭呢？他说我要做工啊。你为什么要做工呢？我要洗饭呢、啊。奇怪，你问他做工，他说我要洗饭。你为什么洗饭？我要做工。工作为了吃饭，吃饭为了工作，工作完干嘛？吃饭，干嘛吃饭？工作。多问几次，他自己也发现这什么人生啊？这个怎么就写烦工作工作工写烦呢？我这后来他答好了，我来了。那天他来了，真是就想通了。你知道，其实你别笑这样一个薄膜。你看多少时候我们不也一样吗？你说为什么工作就为那个 paycheck， 为那个支票？为什么拿支票继续做工？为什么工作就拿吃饭呢、啊？要个饭碗呢、啊？换句话说，你我既然一直在追寻意义的结果，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都同意，我们其实已经完全放弃了意义的追寻。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明知道生命如果一旦把意义抽离了，这是人最不甘心，人最不甘心的就是在这里。其实现在很多人，你别以为说很多人都不喜欢工作啊，其实很多人是很喜欢工作。我只要举个例子，很多退休的哈，你注意，他们说退休好处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难处就是醒来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个所以有好处也有难处。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都希望最好睡到自然醒，那人生真是太享受了。结果呢，现在问题你是可以睡到自然醒，醒来干嘛？突然间发现说，我也不能成天游手好闲了、啊，我也不能成天逛。后来间发现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很多人就发现说，那我还是回到工作里面，起码我还觉得我的生命的价值，我生命的意义啊。但是如果生命工作是仅仅为了一个吃饭，那我就反过来问你，你工作又怎么样？你是还是为了一个吃饭呢？那就活下去，你现在不是已经有饭吃了吗？你为什么忽然间还会感觉里面虚空呢？还会感觉里面空荡荡的？醒来何处去呢？往哪里去了？干嘛呢？所以人生其实说到底，你发现你到底对生命是什么本身还是一个问号。一旦把意义抽离，生命就变得苍白，这是一个必然。今天很多人的那种生命的苍白色就在这里，我干嘛？我为什么要活着呢？他这个问题一旦没有解决的话，你忙的时候你是可以不想，你说没关系，我忙都来不及啊，我家里忙啊，工作忙啊，事业忙啊，婚姻忙啊，总而言之我很忙。很多人现在是用忙来掩盖他根本没有答案，因为三个刚刚我讲的人生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全没有答案。从哪里来？这是一份中国最近官方的一个报告，虽然这些数字我们其实老早并不陌生，不过你看了以后你就会触目惊心，你就会知道人不是单单靠物质。这是耶稣讲的针对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现在我们是食物已经很对很多人不是一个问题，有吃有穿而且蛮丰富的，为什么这个比例一直降不下来呢？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但是我们自杀的人数占世界四分之一，而且你看看自杀里面现在年这个叫低龄化，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中国每一年这次官方同意，其实真实数字应该60万，过去一直说30万，官方正式一般场合都还说30万，但是现在已经知道了，因为那个30万实在是太过保守了。 问题是这个每一年几十万人死掉了，这还是自杀成功的，还不算那自杀未遂的。中国一般的统计是自杀的人里面至少四个人里面有三个可以活下来，因为在中国一般的自杀都通常都是喝农药啦，或者是这个上吊啦，那这个是比较容易被发现，那一旦喝了药然后马上送去洗肠洗胃然后就活过来。所以真正要自杀成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像美国都有枪，那自己打一枪那就救不回来，那个还是比较容易救的。结果发现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呢，这个平均自杀死亡的人数是32岁，32岁就是现在80后，那都这么年轻就走了，而且他们具体的调查，你看大学生里面调查，中学生里面到小学生里面的调查，哇，你看的简直是触目惊心。其实也并不奇怪，你知道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出奇，尤其是很多像这个，现在都发现上海调查过一个叫做忧郁症最高发的人群，就是白领人士。白领人士是忧郁症的最高发人群，这个蛮奇怪。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大概下岗的啦，想这个生活没有着落，大概比较容易轻生，不是。那忧郁症里面自杀率多少的？10%到15%，一旦得了忧郁症以后，非常高的比例。那在所有疾病里面，那个是这个是最大的威胁，就在这里。他10%到15%的人，他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要活了。有时候你觉得没有理由啊，你干嘛呢？别人羡慕你都来不及啊，这么这个。有房有车有这个，你怎么会忧郁的呢？你从哪里来忧郁的条件呢？这个叫什么？其实真的是这样，人他一旦这个三个方面没有答案，那我还干嘛活呢？我先问一下，你有答案吗？请问这个网状物是什么？这个地方呢，在深圳，这个网状物呢叫做防跳网。这个宿舍呢是世界500强，在中国的那家企业叫富士康，你们听过？富士康呢，他的老板是郭台铭，鸿海集团，这两家公司过去都是在台湾，后来开到大陆，有一家叫富士康，有一家倒过来叫康师傅，蛮奇怪的。那个一个是富士康，一个康师傅，那不过这个都。一方面很多人都希望进去啊，因为待遇也不错啊，设施也不错啊，收入好像也不错啊，但是呢各位都知道那个富士康那个每个月都往下跳啊，所以到后来这个郭台铭实在太头痛了，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叫人装了那个防跳网。不过你一看那个上面大概已经有人跳过了，虽然装了那个防跳网也没用，他把那个所有高楼全部给你一层层就装那个网，你跳也没用，那你已经事先给你防护好。哇，有时候你难以想象，我去看一看哈，那个每一个跳下来的人，最小的年龄17岁，最大的年龄26岁，没有超过26岁。换句话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怎么搞的，生命太脆弱了。我跟你讲，这些人能够放弃生命，是他以前已经想了很多。你知道，因为人最难的是放弃他的生命。如果他那一刻已经决定不要活了，我请问你，他之前没有想过吗？他当然想过他的家人，他当然想过他的人生，他当然想过我的决定，他当然想过，没有一个人说的，当然可能有些人一时想不开，也有多半的人，你去看，因为这个是有调查的，他们就追踪调查发现之前已经有很多迹象，很多人已经在他的博客上写了一大堆东西了，有的是跟他的朋友已经聊了很多了，他不是没有想，是他越想越觉得没有答案。所以每一次当这些人走的时候，我看很多网民啊在那里表达说，哎呀，其实坦白说他们有勇气啊，我们不是没想过，只是不敢啊。哇，这些年轻人真勇敢，还有大有羡慕之意啊。人类的问题只有造我们的上帝是最清楚。来，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看到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在念这些经文啊，《约翰福音》14章6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哇，你不觉得你读到那样的经文你会深受震撼吗？我以前读过好多遍了，有一天突然间读到，哇，我说上帝啊，你这一个答案，这一个回答，第一，我们人一直以为我要找的是房子，我要找的是车子，我要找的是婚姻，我要找的是这样物质那样物质，到底要找什么，连我们自己都没想过。神老早告诉我们，耶稣说，其实人类真正找的就这三样：道路、真理、生命。第二呢，我们虽然也知道路在哪里，理在何方，命是什么，但是我们从来感觉已经没有答案，因为你找遍问遍溪水和山林没答案了。你同意吗？你现在来到美国，你觉得你这三样答案都得到了吗？你不还是没有答案吗？我们觉得我们不远千里啊，我们找啊，我们也不是第一代啊，我们最早的这个中国这个从荣鸿第一代留学生，到后来我看几乎全是留学生了，鲁迅也出去留学了，后来这个陈独秀也去留学了，这个李大钊也留学了，到中国后来邓小平也出国留学了，周恩来也出去留学了，全都出去了，每一个都就觉得说我们走出国门，当然有的往日本去，有的往苏联去，有的往很多是往美国来，都来找，邓小平周恩来是往法国去，到欧洲去找，我们不是没有找啊，我们在找理啊，我们在找路啊，我们也在找我们的生命值得尾声的那个叫做意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这一切都在一个人身上，这位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就站在你我的面前，你要找吗？我就是，到我这里来。哇，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你注意耶稣的时态，中文在这里，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英文就是 I am。 你知道这个时态啊，现在美国人一般如果讲一个现在发生的时态，他们一般用现在进行时态，这是对的，因为 I am 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一个永恒不变里面的一个真实，才会用。比如说如果你现在问我， 我有些时态可以用 I am， 如果你说请问 What's your name， 你的名字，我说 I am 张路佳，这是对的。我如果说 I was 张路佳，你就觉得很奇怪了，那你现在是谁呢？你过去是张路佳，你现在是谁呢？我说 I will be 张路佳也不对，我只能说 I am， 我说 I am being 张路佳，那多此一举，因为你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所以你一直是张路佳。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所谓的现在时态。希腊文里面非常清楚，如果你用现在时态，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所以当耶稣说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I am the life， 我过去是真理，我未来是真理，我这一刻也是真理，我过去是道路，未来是道路，现在也是道路，我过去是生命，现在是生命，未来也是生命。你这个如果是人，谁敢这样讲？你能存多久？你过去是，未来也是，胡扯乱讲，你怎么可能？换作耶稣这句话已经把他的神性讲出来，我就是，我是不能被死亡拘禁。人类，你过去的寻找，你未来的寻找，你当下的寻找，都在我这里。这个才叫做确定不变的答案。我们今天下午讲过，人最盼望就是要抓到一个确定的，如果都告诉你都不确定，你现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有点悬了，哇，不太确定啊，因为摸不到也不晓得，然后呢摸到万一摸错了怎么办，所以这个现在就开始有人就担心了，如果水深了摸不到怎么办呢？啊，进一步退几步啊，到底怎么走啊？我们都想确定，这个才是真正确定。 I am，我就是，清清楚楚把一个答案列出来，我是上帝的本身，神本体的真相，神独一不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道成为这样具体的肉身，同时也告诉我们，你们要找的真理，你们要找的道路，你们要找的生命， 原来都是这样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同时这个答案给我们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答案，你没路。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他的父那里去。你说父什么意思啊？我干嘛要回到我的父那里去？其实这个父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父不只是单纯意义上一个所谓的 father， 他的这个英文现在有一个词对应叫做 fatherhood，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人其实一直在找意义，意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我为什么人会对美、对真、对善会有反应呢？人为什么里面会有道德良心的律呢？人为什么会是非恻隐会有这种在里面呢？到底他的Origin 在哪里呢？到底他的 fatherhood 在哪里？人其实一直在寻的就是在这个。我们问路、问理、问命，都在问到底那个根源在哪里。如果根源被我找到了，我得到答案。耶稣这句话同时告诉我们，没有我，不借着我，没路。你注意看，这是基督信仰一个最彻底的宣告。很多人常常说你们就太狭窄了，你看佛教多宽容啊！你看那个，我真的有一次在洛杉矶啊，我们那里有个中文台，结果那次呢放映就是一些西方的这些洋人啊，西方人啊到台湾去，他们现在很多到印度、到台湾，也到中国大陆、到西藏啊，到哪里，他们去找神秘的东方宗教。哇，他们那么在台湾呢，他拍出来一个庙里面一大群都是在那里学坐禅，那些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这个金发的那些西方人坐在那儿很认真，在那个老和尚在教他们。那到最后呢，他们要念一句叫阿弥陀佛。哇，那些西方人想这中国人念也不太容易了，他们啊嘴巴怎么转不过去。那个老和尚慈眉善目说，没关系，我体谅你们，你们实在讲不出来，你们就说哈利路亚好。哇，结果那个十八台就放，那些人在庙里面哈利路亚，我心里想，你晓得你在讲什么吗？那个哈利路亚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是赞美你的主，你结果坐在那个一大堆偶像，你跟偶像说哈利路亚，那偶像都听不懂，我们只听得懂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的意思是 God bless you， 那个 God 不是大写的 God， 那是一个小写的 God， 是你想要的祝福你去找他。所以阿弥陀佛直接翻译成英文，你看英文的翻译都是 God bless you， 但是他那个 God 不敢大写，因为大写的 God 只有一位，都是通通小写，那个叫做 Gods， 那个叫做 idol 偶像。那他们很高兴，你看就你们基督教太狭窄了，条条道路通罗马，你们干嘛呢？非说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只有你们一位耶稣，太狭窄。哎，我说真的吗？那我说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啊，如果其中有个小孩长得蛮漂亮蛮可爱的，然后呢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叔叔给他一块糖，阿姨给他一个饼干，哦，有一天你家有个邻居跟他说，孩子啊，以后别叫我叔，叫我爸。那个阿姨说，以后别叫我阿姨，叫我妈。小孩挺高兴，回家，爸，我今天一下又增加三个爸，你看怎么样？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你说没关系，宽容一点嘛，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说你大概第一反应就是给你孩子一个嘴巴，怎么可能？你一定只有一个爸，怎么可能有三个爸出来呢？我说如果一个信仰一个宗教他都不敢说我是唯一，你反而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叫做真理的排他性，这个不是真理的狭窄。如果是真理他一定排他，这就显出真理的特性。好像你说一加一，你说我们宽容点未必等于二嘛，我们也可以等于三，也可以等于六，等于八，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很高兴。我说那个你就不是在讨论真理，如果你讨论真理，如果是真理它一定排它，这是真理本身的要求。基督信仰的独特就在这里，他敢宣称，你反而要注意听道路、生理、生命。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第二条路，没有人可以回去。我说你看历史不已经证实了吗？不是已经证明了吗？人类找来找去，你在哪里找呢？你在弗洛伊德里面找吗？你在恩克斯里面、马克思里面，你到哪里去找？你随便去找。我们中国人是最能找的，我们古代找凡有子的，孔子、孟子、老子、诸子百家，我们全一个个拿来找。 到后来呢，五四开始，我们找西方，听说有两个医生不错，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我们拿来，我们一直在找啊，找到了吗？找到现在，我们前面加一个字叫中国特色，可以了。其实底下就是你随便摆什么都可以，反正我们中国特色，我们暂时先解决到这里。我们觉得大家暂时就这样。我们不是不在找，我们从个人、家庭、民族、社会、国家、世界，其实整个世人都在找答案在哪里。耶稣说，我就是。换说，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那我们再次思想，我们真的找到了吗？如果到今天为止，耶稣仍然只是我们头脑里面一个教条，这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们并没有找到他。因为耶稣已经，这就像当年比拉多去找耶稣一样，他不能说他问的问题不诚恳。真理是什么呢？耶稣无从回答。真理站在你的面前，你拒绝我，你还在问真理。请注意啊，我们不也常常犯类似的错误吗？理是什么呢？你给我一个教条，你给我一套理由，你给我一套理论。真理是什么呢？基督的信仰最让我们的心受感动的，你注意看，其实不是一套套理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像耶稣，无论你是谁，你有没有学问也好，你有没有地位也好，你过去是怎样的，你过去犯过什么样的罪。我到了德国最感动我的，我第一次查经，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女人被人抓了现行，然后旁边的人兴高采烈啊，不但是别人看到害人都很高兴啊，看到某个人要被处死特兴奋了，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我们立刻就显出我们的公义，显出我们的正义，欣喜若狂，所以把那个女人抓到耶稣跟前。然后呢，他们心里老早决定了，就是要打死这个女人，但是呢，他们觉得刚好可以用这个机会给耶稣设一个陷阱，你说这个人该怎么样。然后他们把答案告诉耶稣了，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该死，判他死刑，你说怎么样？这不明知故问吗？都已经有答案了，我们人心里老早有答案。但是呢，你说说看。耶稣不回答，耶稣在地上弯着腰在那里画字。有些问题问错了，神真的不晓得怎么来回答。哇，那些人到后来慢慢慢慢喧嚷会平静，平静下来，耶稣直起腰来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这个话一出来，你不感觉好像一道光射进黑暗里面，突然间每个人，因为我们被造，我们不只是有头脑，还有心啊，还有心灵啊，突然间心灵里面每个人发现，我站得住吗？我没有罪吗？如果真的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谁都知道最著名的十条诫命，上帝借摩西颁布的，前面四条跟神有关，后面六条跟人有关。我里面没有过贪心吗？我里面没有过仇恨吗？我这一刻不正在犯罪吗？突然间发现我怎么面对呢？所以那里说，从老到少都走出去，剩下那个在那里等死，瑟瑟发抖，我完了，我不但被抓现行，我里面的需要也没法满足，现在我命也没了。只有一个人可以不走，因为这个人真没有犯罪，就是耶稣。耶稣看着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夫子，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唯一可以定罪的，却说我不定你的罪，是耶稣偏爱吗？耶稣，你以有罪为无罪吗？当然不是。耶稣讲的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定，我替你担罪，我爱你，你是一个罪人，你是犯了罪，我也知道罪对你多么苦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为你在罪里面多么苦啊，但是我来替你承担。这个叫做什么是把罪跟人分开，我们人做不到啊，我们从来想到真理，我们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谈到道路也从来没有跟每一个具体的人发生关系。你注意看，现在很多是稍微你回到一点，这样你就发现不一样。所谓现在大陆越来越谈所谓人性化，你弄那么多政策出来，如果不人性化有什么用呢？老百姓人心里面要的东西不是你一套套口号啊。其实你注意看，耶稣老早就给我们榜样。那天我特别感动，哎呀，我读到那个经文，我说耶稣啊，其实圣经是没有讲你在地上画什么字，不过我那时候忽然间觉得，我说耶稣你一定在写那个字 Agape， 大写的爱。他弯着腰在地上写什么呢？神爱世人，所以你才能解释上帝一切的行为。而且他不但爱我们，他把这样的爱这样具体的带到那个女人面前，带到其实每一个人面前。你们以为要他死解决问题了吗？你们自己本来也都是该死的。我来都是为每一位啊，当你看见你的罪，你就知道我愿意担罪，罪的工价是死，我来替你死。我死了，罪没有办法再来控告，但是你们在我里面就活了，因为我不犯罪，所以不犯罪的生命本来就不能被死亡拘禁，所以你得了我的生命，你一定胜过死亡。到哪里去找？只有到耶稣那里去找。你除这个答案以外，你可以去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告诉你，你问不到。正像中国以前有一位叫林语堂先生，这个老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一位，有人形容他是学贯古今中外。他以前对儒家、道家、释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等到他60岁以后，终于再回重回信仰的怀抱。他其实小时候也去过，他本身受的教育很多是那个时候教会办的学校受的。到了60岁以后，他再次回头思想，他说：“我忽然间明白了。”当我在基督信仰里面，我发现太阳升起来了，那些蜡烛可以吹灭了。他的意思是在儒家、道家、佛家里面好像有一些智慧的火花，但是这种火花如果跟基督的信仰去比，那不是蜡烛光跟太阳的相比吗？太阳都已经在那里，你还需要点蜡烛吗？所以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可以吹灭了。到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怎么来寻求？如何来寻求？神一而再，再而三，无论在旧约里面，无论在新约里面，我查了很多，发现神一直对我们的呼唤：寻求我吧，到我这里来，只有到我这里来。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就必寻见。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也许我们很熟悉，好，我请大家来，好吧，我们念一下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好吗？来，预备起。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这段圣经对我来说，以前我也读过好多遍，但是那天读突然间我发现，耶稣啊，你9节跟10节有一点，你这个，你说，我告诉你们，耶稣每次说话都是非常确定的，常常前面其实你可以加两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truly truly I tell you， 这是耶稣一直用的那个 truly 这个词，其实原文就是阿门，所以有的圣经也翻译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祈求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我们可以同意。然后后面10节，耶稣你讲什么？你说因为，你这个因为跟所以是同一件事吗？那这不等于讲了跟没讲差不多吗？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凡祈求就给，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有没有注意10节跟9节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什么意思啊？其实在这里耶稣说，下面那个因为后面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天国的法则。 那是一个日光之上的法则。日光之上，上帝说，你们寻找的一定寻见，叩门的一定给你们开门。你要注意，这个法则在地上不一定哦。地上你寻找不一定寻得见，我们找了这么久没找到。地上的话，你叩门谁给你开门呢？你半夜三更谁给你开门？不开。你现在白天你去敲门，人家不认识你也不给你开门，看半天不认识不开门。这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你地上的法则你没有这一条，但是天上的法则，这是上帝已经定的，所以你照这个法则你一定得到。换句话说，神已经给我们这个保证，因为神不能背负他自己，因为凡寻找的就必定寻见，叩门的就一定开门。然后接着耶稣讲什么？到底这段经文讲什么？我忽然发现，什么叫做到耶稣跟前去求呢？我们怎么来寻求呢？显然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寻求祷告。因为整个这段路加福音全部讲祷告，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前面跟马太福音六章是一样的经文，是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你既然要寻找日光之上的人生，你怎么能够不向日光之上的人生的这位主去跟他说呢？去跟他求呢？你跪到庙里面去找那个菩萨没有用，你跪到那个观音跟前没有用，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位真神呢？然后求的当中，圣经里面其实反复的讲，专心的、迫切的。耶稣甚至用一个比喻，那个讲到半夜敲门的那个比喻，其实耶稣在提醒我们，到底谁是朋友呢？你看那个半夜敲门的那个比喻里面讲了两种朋友，一个人他自认对方应该是朋友，所以他去敲门，他说你帮我开门，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自己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个朋友的半夜行路到我这里来，我不但要接待他，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没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我来找你这个朋友，你给我。然后你看那个反应都不一样，一个是真朋友啊，他的朋友半夜去找他，他半夜没关系，我爬起来不但给他开门，还要给他摆吃的，自己没吃的还出去借。那这个人呢，不太像朋友。这个说你别烦我了，我已经睡觉了，孩子都跟我在床上了，你半夜三更跑来，这个搞什么搞，回去吧。所以第一，耶稣已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到底谁是最知心的朋友？谁呀？耶稣啊，耶稣今天为你我的灵魂迫切在这样求。圣经说，其实一个人得救不是我们自己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求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同时来告诉我们，就算说耶稣你们地下的父亲不好，你们地下的朋友其实也不好，我们都同意，朋友真的，你朋友有几个？当你落难的时候，谁会真正跑到你跟前来安慰你？地上的人何其不可靠。但是耶稣说，你们地上的就算不好，都还懂一个道理，起码你们的儿女要的你们会给。难道你没有想到你天上的父亲吗？你天上父亲不晓得比他好多少倍。你看看那个朋友到底谁是真的朋友，你看看那个父亲到底谁是真的父亲。那么我们要问了，我们求半天他给我们什么？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圣灵。圣灵是什么？那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叫人可以明白道路、真理、生命的灵。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认他为父。你一定会说，我看不见，我怎么叫他阿爸父，太肉麻了，又叫不出来，哎呦，我不会。是，怎么会？我也不会，金弟兄们，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圣灵帮助，当我们求的时候，神一定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今天下午讲我母亲的见证，很多人现在在上海很多地方传说，哎呀，张师母真是，没有，我妈妈一直都这句话，她说你们别夸我，坦白说，我清楚的知道，若不是神加我力量，不会有这个信心。不是我是一个超人，我也不是。他说就是奇妙啊，我跟神祷告，我不要别的，上帝你给我信心，上帝你给我力量。他说真奇妙啊，就在我里面啊，这个装也装不出来啊，很奇妙。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 他在我们里面开启，因为圣经上说他是智慧的灵，他是启示的灵。寻求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寻找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我自己一模一样，我以前爸爸从小一直叫我读圣经，妈妈要我祷告，哎呀我烦了，我说圣经读来读去不就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哎，什么都不懂，又旧约打打杀杀讲什么，我看故事我还挺高兴，后来越看出埃及也出不了，然后利未记民数记，我跟爸说，我说真的别人都看鹿鼎记，你们叫我看民数记，别人都看射雕英雄传，你们叫我看使徒行传，这个别人都看书剑恩仇录，你们叫我看启示录，这个就觉得越看越看不懂，没有圣灵你连读圣经都越读越不想读，但是圣灵到了里面以后阅读上帝啊，真奇妙啊，太奇妙！你的话，我记得那次在柏林，我离开那个查经班，12月的柏林已经相当寒冷，天上下的雪，但是我一面走，那个心温暖啊！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就像那个女人一样，多少次，只是人家没有抓到我的现行啊，所以我还是一个好人，我还是一个国家栋梁啊。对不对？你看那个我的现在那些同学蛮诚恳的，我最近见到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样，他们说哎呀陆家不瞒你说，我们这些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是薄熙来，所以我说你们还蛮诚恳的，都还同意，他说对啊，我们要终极为一场，我们哪个没问题啊。我跟你讲，我们人其实真的圣灵的光照，他们是知道问题，不过他们觉得就怎么样呢，法不责众啊，反正没查到我，就算我走运，就是我有钱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但是有一天当你真的被圣灵得着了，突然间看见上帝，我感谢你，原来答案都在你的里面，愿上帝帮助你我真正看见这条道路，看见这个真理，看见这个生命。难怪保罗会这样讲，我如今不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上帝一切的真理，一切的道路，一切的生命都浓缩在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里。你要知道基督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庙里面多了一个和尚，多了一个菩萨，不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一定连在一起的，因为那是一条道路，那是一个真理，那是一个生命。愿上帝恩待你我，继续去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你真的会觉得那个生命越来越丰盛，道路越来越宽广，真理越来越清晰。那我最后的三句话，我记得曾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次到英国去服侍，那是一家教会的医院，我经过那里看到门上写了一块这样的牌子，我一读再读，我觉得实在很受启发，那三句话，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没失去什么。你不要要死要活的以为整个天塌下来了。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请注意啊，真的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 如果失去了灵魂 ,everything is lost.这个灵魂受，请注意，就是耶稣讲的那个生命。如果失去了生命 ，everything is lost。我们完全 lost 了整个日光之上的人生，我们活在日光之下，劳苦叹息，然后如飞而去，那个才叫做彻底的输家。所以那块牌子到今天，我常常好像在我面前提醒我。我们人常常倒过来，你注意看，我们人要的倒过来，瘦看不见没关系，我要的就是 money。 直到有一天忽然间发现有一样比 money 重要，那个叫做 health。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health 有一天也要终结啊？有没有人可以永远保持健康？不可能，无论你去打多少拳，无论你吃多少保健品，无论你怎么样锻炼，直到有一天发现出于尘土的归于尘土，出于上帝的要归回他，若是那个灵魂没有归向他，那个才叫做彻底的 We lose our life, We lost, 我们完全 失去了。愿上帝帮助你，我每一位成为智慧的人，认识日光之上的人生，在基督里得到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再次恳求主你的全能越过孩子的软弱，因为你的道理何等奇妙，人有限的言语没有办法来诉说表达，但是感谢神，你自己赐下话语，自己赐下启示。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再次面对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就是，我就是，到我这里来吧。你没路吗？到我这里来。你寻你吗？到我这里来。你要命吗？到我这里来。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吧，你就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我们的耳朵常常是堵塞的？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常常是蒙蔽的呢？为什么我们的心常常是刚硬的呢？愿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这里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我诚恳的邀请，有没有当中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但是你这一刻神让你知道道理不是一套教条，道路也不是一个路径，是一个生命，这一切都归结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能够真正祝福你的人生，能够真正引导你的人生。你愿意吗？进入他的丰富里面，他实在等不及要祝福你。我奉主的名来邀请，当中若是你过去没有做过这个严肃认真的决定，你这一刻有一个愿望的心，哪怕只是一个愿意的心，你说耶稣啊，我愿意来寻找你，我愿意，你自己说的，凡寻找能寻见，叩门一定开门，我就抓住你这句话，我愿意向你叩门。有没有若在这个时刻你愿意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我深信耶稣知道你的寻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过去没有做过这个决定，就在这一刻，你不必去看别人，神知道你，就在这一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诚恳地邀请你。也许你下午已经出来了，但是我真的愿意说，这是一个时刻，你愿意吗？自己跟这位主耶稣做一个决定，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位是有自由意志，他绝不勉强我们。若是你真实的，你说我是一个对真理执着的人，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是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人，这一刻你说耶稣，我愿意把这个当一个起头，我来寻找，我来看看真的吗？这条路走得通吗？你有愿望的心，神已经悦纳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真诚的愿望要去认识主耶稣的，就在这一刻，我奉主的名来邀请你。你的举手代表一个行动，代表一个意志上的一个行动。耶稣啊，你说叩门的，给我开门，我来向你叩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若愿意，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深信主耶稣认识你，主耶稣纪念你这样的一个决定。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愿意勇敢向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不晓得有几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一定，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主耶稣爱你，他知道你，他认识你。有没有向主耶稣举起你的手来，代表你的心，一生最美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吗？这个时刻，你我每一位，我们都一同来思想，他是谁？是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吗？是我们过去自认为已经认识的基督吗？如果我们到今天还是像比拉多一样的去发问，如果到今天我们仍然像当年那一般法利赛人一样的立场，也许是一个时候，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一位， 我就是，我就是，我是爱，我是真理，我是公义，我是圣洁，但是我也同样是替你死的那位主，我是把罪跟人能够分开的主，我恨无罪，但是我却爱每一位都是我造的，每一个都是我的儿女，我十个手指伸出来，每一个都是我，无论是手心的，无论是手背的，都是我身上的肉，我爱，我爱你们。爱里面我不再讲条件，爱里面我不再讲理由，只因为我爱你。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生命，这就是道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也同样呼召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这一刻我们真愿意再一次再思基督是谁，我们再次思想他十架的爱，我们再次思想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也同时再次思想其他上帝的子民，无论是他们已经得救的或者还没有得救的，都是主所保爱的，我们的责任。若是这一刻圣灵感动你，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主啊，我愿意重新来认识你，我愿意真实的来寻求你，我要走这条道路。有没有，如果我们当中你认认真真愿意靠主的恩典再思基督是谁，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我深信也是一个时刻，不但对你也是对我。主啊，我们来亲近。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要重新认识他。谢谢主，请放下。主啊，我们再次向你承认我们何等亏欠。主啊，我们岂不正像那个女人一样，本来我们不但在罪中，我们也必死在罪中，谁能救我呢？但是主，你却站在我的跟前，用你的生命向我显明什么叫爱，什么叫道路，什么叫真理，什么是人的活路。主啊，求你帮助我更深来认识你。愿主在你儿女的生命里面得着你的喜悦，得着你的满足。主啊，除非直到有一天我们真认识你，你的心才会真正在你儿女身上得满足。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主你帮助孩子更深来认识你。主，我们向你敲门，不断的敲门，你自己说的一定为我们开门。你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你是真正挂念我们把我们放在心上的父亲。主啊，今天我们不投靠你，我们投靠谁呢？愿主擦去我们的眼泪，愿主止住我们的叹息，愿主也调整我们的眼光。一切好处除你以外别无地方可以寻找。主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来，我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好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刚刚诗班已经带我们一起唱过，好，我们真是抓住这个最美的祝福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只有一个，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寻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来，我们再来一次。来，在无数的黑夜里，你还愿意继续在黑夜里面吗？主耶稣像晨星一样已经显现，已经显现，就在你的面前。来吧，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思想他，来寻找他。我不但用你我的音符，主啊，我的一生要来颂扬你，来赞美你。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允许我再次来邀请，好不好？你请你快步走出来，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与我，我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是的，只有祷告才能破碎我，只有祷告才能释放我。来吧，我邀请弟兄姊妹和朋友，请你走出来。来，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圣座前。主耶稣基督说，来吧，来吧，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来吧，
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来，我们最后再唱一次。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那么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
主，你知道我们不只是用声音在唱，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真实的世界。主啊，我们要你，我们要你。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浸泡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主耶稣，当我们说我知道，仍然是你圣灵的感动，你圣灵不工作，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唱出来，我知道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我的心只有归向你，我才找到我的归属。主，我的生命只有投靠你，我才得到最大的安全。主，我只有在你的里面，我才发现原来路真的在我脚下，乃是主耶稣你已经开通了那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知道只有在你里面，原来真理是有血有肉，原来真理是上帝自己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就站在我们这一般罪人的面前，告诉我们真理不再是我们头脑里面纠结的挣扎的罪行的一套理论，原来真理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借着那无尽的爱，借着牺牲，借着舍己，借着完全倒空自己，借着完全替别人着想，借着成为别人真正的朋友，借着成为别人最真实的那个心灵的父亲，那个才叫做真理。主啊，我们除了你，我们哪里去找这样的真理呢？真理是愿意放下自己成全别人，真理是愿意为别人担当他，成全他，甚至为他舍命。主耶稣啊，除你以外，谁能这样对我们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面对你这样的真理，我们只有跪下敬拜你。主啊，我们只有口里称你为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这个世界除非你没有光，除非你没有粮，除非你没有路，除非你没有爱。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是我们的王，你真是我们生命的主。 也唯有这样爱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活过来，也才能够活下去。主啊，求你安慰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位。主啊，你搀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真知道这一生认识你、信靠你是我最美的祝福，是我家庭最美的祝福，是我儿女最美的祝福，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美的祝福，也是这个世界最美的祝福。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帮助我更深来认识你，引导我更深的来信靠你。垂听我们众人这样感恩祷告，主啊，每一颗心你来抚摸，你来搀扶，你来带领，安慰的你来安慰，也只有你能安慰。主啊，医治的你来医治，也只有你能医治。鼓励的主你来鼓励，也只有你能够鼓励。主，我们再次同心求你圣灵大大浇灌在我们每一颗心里面。哦，主，谢谢你启示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祷告，与我们一同称你为阿爸父。主啊，圣灵引导我们看见路在哪里，看见上帝的真理，看见主耶稣的大爱，看见十字架的道路。求主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我们当中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幼的，亲爱的主啊，你恩典的膀臂抱着我们，带着我们，引导我们，因为你本不就为我们已经连死都为我们死了，这是你的话，你说你连命都为我们舍了，还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一切的厚恩，愿我们能够更深来认识你，也抓住你的恩典，支取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成为一个传达恩典的人。愿主纪念垂听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阿门，
阿门。感谢主，各位请坐。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你还在慕道的寻求的，我们也同样希望你坐到这一边好吗？我们的金弟兄、林弟兄好多位哈，我们都很愿意还有一点时间来继续跟你们交通。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金弟兄。
刚刚还如果有福音朋友，你今天在晚餐前你没有机会留下来登记，跟我们弟兄们谈一下的，那么我也欢迎你，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到左边，这边来，我们可以稍微留一下，很简单的，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生意。还有点心的，来哦。从到前面呢还预备了茶点，因为今天我们转了一个钟头，对不对？转了一个钟头，所以现在其实还可以，就请大家都留下来，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起交流，一起交流。好，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还有一堂的聚会，就是在我们组织聚会，我们的办公室还是会给我们讲日光之上的人生，所以请大家能够明天早上再来。那你桌子底下等一下子我们走的时候，因为明天还有聚会，如果有茶杯有什么东西请你顺手带到我吧。请记得今天我还要把这个时间限制，如果现在播的话，现在就是八点以前40分这样可以播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就请各位可以到那边来一起交流，好不好？我们有一些感恩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你用你的仆人向我们说你的真理，你也吸引我们的心，我们向你有重新的更新的奉献跟决志。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真的在认识你的事情上面，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坚强。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保守我们，等一下一起交流，还有明天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特别求主你保守张路加牧师，主他比你的劳累，他为你的尽心竭力，你保守他的身心灵。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